这是一直就是说，可以说是这是一个古典的传统的说法啊。那这时候你要去看呢，在这以前他有没有讲到类似的事情呢？比如说这里啊，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眼睛我火焰，头上许多名字，对不对？见血的衣服名称为神之道，还天上的这一定是讲谁啊？这一定是讲耶稣的。这是耶稣在地上的征战，他的名字都写出来，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如果一定要决定说19节一定是在20节以前，20节的情节是19节都完了以后才发生的。那你看看这里打了一次仗，对不对？哇，鸟都来吃肉了，都被擒拿了，怎么这里又擒拿，这里又打一次仗呢？有没有可能这只是一个啊？这只是一个从主耶稣啊？这个属灵征战元帅的来讲这件事情，也是讲到底，就已经到了硫磺火湖了嘛？怎么又出来一次？又硫磺火湖？不但爬出来好几次，现在还要扔下去好几次。所以呢，这时候你说撒旦拿了这个无底坑的钥匙，可以，每次出来玩一玩再下去，回家嘛，是不是？那硫磺火湖那怎么办呢？对吧？但这都是你自己要去读了啊！我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角度，这个角度就是说呢，这件事情19章的这件事情和20章这件事情其实是一样的事情，只是讲的角度不一样，重点不一样。这也是说受印记、受像、假先知迷惑列国，他怎么用这个词就是了。纳寿，也这里也是纳寿，对不对？迷惑他们的魔鬼、假先知，都是讲一样的东西嘛。
是有一个问题，
有好多
就
问
是
题。
教会时代，撒旦没有撒旦的作为吗？
不是啊，他是说捆绑，让他暂时不得再迷惑，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当然，你刚才这样说，你说这个教会时代这个名词就是从达米他们来的，叫做时代论啊，恩典时代、教会时代都是他这样讲的，圣经从来没有这样分。耶稣掌权的时代直到永远，剩下的就是在地上的征战。你们要福音传遍列国，这个征战里面一直都有撒旦魔鬼的作为，一直都是这样。只是在人类的历史里面，从来没有一个力量能够捆绑撒旦的，能够使他不得再像从前那样任意的去迷惑列国。所以你可以说，福音的真理来了以后，撒旦的迷惑，撒旦的权柄。是不是被捆绑？是被捆绑了，他不得再迷惑我们是不错的，啊，我们这些人就不会有所谓额上、手上受他印记的，他的印记已经不在我们的灵魂上了，这个叫做撒旦被捆绑。可是你并不是表示撒旦在这个世界上呢就不见了，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再说，这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他要强调的是与基督一同作王，这个。阶段啊，你要把它叫时代也可以，但是时代这个名字实在是不是特别的好，因为它这个画的线呢、啊，好像从这里到那里是一个东西，那里到这里又是一个东西。那照着启示录看呢，你看他这里所说的就不一样了。这里边这是一个征战，我们是随着他们的，我们被称为什么？天上的众军呐、啊，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着。前面已经讲了，这些人穿着细麻衣，他们是什么？弟兄们胜过他，就表示说，这个不是撒旦没作为的时候，就是撒旦被我们打败的时候，弟兄们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嘛。他的名称为神之道，是不是用铁杖辖管他们？是啊，是啊。那个时候他在世上的时候，难道没有撒旦吗？不是，不是，这是撒旦被捆绑。主耶稣说：“我已经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对，只是说主耶稣拿到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他是从天降到地上，道成了肉身。所以这件事情在灵界看起来是这样子一回事，是有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是你可以是这么解的。主耶稣来干什么？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嘛，要捆绑撒旦，是的确是这样。他捆绑撒旦到了什么时候？他这个捆绑撒旦呢，就 你如果一定要说这里面就完全没有撒旦的作为，在这一段话看起来好像是这样子，但是在这一段话不是这样子，这是一个征战的时候，只是这个征战是得胜的，因此可以把它叫做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因为你说我们今天有没有足够的神之道让我们不受撒旦的迷惑，有没有大家有没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是没有错的，只是这些话通通不是给你讲的黑白分明，通通不是这样。他就从一个角度，因为这是约翰所看见，他要约翰所看见记下来的，还有一些他叫约翰看见，他说你不要记下来。我们今天在一个我们很危险，我们很可能根本就是在这里。但你如果是撒旦，你一定会发明一个学说叫做千禧年，换句话说你们还早啊，大家不要怕，主耶稣还不会来，来了以后没事啊，跟你们没有关系。那个叫做什么蒙爱的城圣徒的营都给他围了，被迷惑的非常厉害，非常非常的厉害。你看这个时候已经是啊，高阳昏厥的时候到了，怎么后面又打仗了？这是个说不通的，他很可能根本就是连续剧的前情提要，这前面又是讲另外一回事，对吧？这边已经都哈利路亚了，是不是已经很好了？那死人还没复活哈、啊我们已经在第一次的复活上有份了，我们已经有福了，圣洁了，我们已经没有受的印记了，虽然我们没有殉道，对吧？嗯，对，我知道你这样去读的时候你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但一些问题只有你自己能够解答，而且这个解答呢，你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要去看参考书啊，你就直接像我们刚才问说旧约有没有预言，你直接就找到说诗篇第二篇，肯定的重要的词都在里边，连铁杖都出来了啊，都是在解释同一件事情后来到底怎么发生的，它的谜底揭晓啊。你从这个角度去看，你可以说跟使徒的教训啊什么通通都合在一起，跟主耶稣给我们提醒通通合在一起，你们要警醒，主来的日子像贼一样突然，整个的事情就结束了。嗯，结束的时候你已经已经按着生命册，对不对？有福了，感谢赞美主，没事儿没事儿。那你说，你说等一下，等一下，千禧年呢、啊？那你就去问嘛。对，这些是你自己去读神的话，你自己要决定的，因为并没有另外一个权威能够替你解释。每一个人他所解释的，只是他自己的啊，他凭着他心里的圣灵，以及他从圣经里面所得到的，觉得说这个是对的。这个是阿们，就像约翰一书讲的，你们里面有恩膏是真的是假的，是真的不是假的，并不用别人来指教你们，因为有的事情别人无法指教，只是说我们已经有很多很多的成绩，当你这样去读的时候你会有完全不一样的答案哈。大家是不是大概明白？
但很狡猾很狡猾，
他真的很聪明，你搞不过他的。可是你什么时候能够看出说哎，我们很可能最警醒的时候正是最上他当的时候，你神学院越念到达拉斯去念，越念越多你越受他的骗，假如整个的时代论是错的，因为达拉斯神学院就是他的大本营，你怎么办你怎么办？你只有自己再来读圣经，你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问个问题，撒旦到底从无底坑里面爬出来几次，天使是不是忘了带链子只带了钥匙，你解不通的。那你认为19章一定在20章之前，既然19章还没来，20章就还没来，天哪，你可能很傻，对吧？当你正读不懂的时候，你要想一想我为什么读不懂，难道他是叫我们不懂吗？还是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角度全部都读懂了，但这时候你就知道说那糟糕糟糕，我要从头再读一遍，有的东西我的确是可以靠跳过去的，对吧？全地的人死了三分之一，这三分之一到底怎么算的，哪一块地的人，全地的人总人口，你发现根本无从查起，对吧？毛泽东这个三年啊、人为灾害还是自然灾害，我不知道了。中国死了多少人？战时中国死了多少人？同一个时代死的，算是几分之几？你算得出来吗？对不对？好多的东西，很怕人。但是我们晓得有一件事情是错不了的，《启示录》讲的那个全地、全世界、世上的列国。我们已经在那个时代里面，一点都没错。那上次我特别跟大家讲了，大巴比伦倒的时候，这个东西你可以看不懂，对吧？所以靠海为生的就是这一段，这个情况 这一个商业网，这一个世界贸易，在17世纪，应该是17世纪，16世纪、17世纪，在海权时代来到之前，从来没有过。那郑和下西洋也许，在明朝的时候，啊，他下了西洋，他觉得说，啊，没学到什么新的东西，咱们锁国吧，不用出去了。但是紧接着来的，就是所谓的西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还有这个Sassoon 王朝，那个算是东印度公司，这个完全直接影响到我们中国的就是这个东西嘛。那这个从来没有发生过，在人类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一个商业网。这个商业网来的时候，圣经把它叫做什么？巴比伦大城。那这个商业网一直延续到今天啊，叫做什么？经济全球化，还是一样的嘛，一点都没错的。我们的确在这个以前了，就在这个面前呢，资本主义绝对是这个东西的，因为从前没有过嘛。那你看见了这个，你还不知道这个两个是一件事情，那就没办法了，对不对？有船在海中，凡有船在海中的举手。圣经的话实在是太厉害了，你看这句话比你讲什么主义都清楚。有没有船在海中啊？有没有啊？有没有货？有。你的搬来搬去，有没有因他的珍宝成了富足？有啊。会不会在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场？肯定啊。成了荒场叫什么？神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缘，对不对？你看这个已经到了最后的，这也是到了最后。
而且他提到众先知，
你看这已经到了最后，怎么后来又来一次，又来一次，又来一次？他每一次从不一样的角度讲，这种东西就是说白种人不太这样去想，因为他脑筋很死，他觉得前面就是前面，后面就是后面，所以包括时代论这种说法，他觉得太有道理了，因为一二三四五六七不一样的时代。对不对？然后他再分一分啊，以色列是一种救恩，基督徒是一种救恩，所以他这个所谓的被提留在大灾难里面的犹太人，通通都是在讲说以色列一种救恩。这个救恩呢，你去问一问 AI 就知道什么是时代论，就是达密的这种说法啊，圣城要恢复，圣殿地要建起来，他们要恢复 animal sacrifice， 这不是胡扯八道吗？彼得讲的话，保罗讲的话怎么说的？连我们也是因耶稣基督得救。你们为什么要回到这种懦弱无用的圣言小学去？圣言小学现在换了一个名字，叫做时代论，堂堂皇皇在达拉斯神学院、在牧地神学院教课，知道吧？那这时候你要用你自己的 common sense 啊。common sense 是个美国人发明，他们独立的时候发明的一个词。
我又有一个问题，就是以西结书讲到的这个新耶路撒冷嘛，是不是新天新地？
你可以这么讲，他那个时候所
看，但是后面又有王献祭，
是啊是啊，所以啊，天上还有约柜、啊，
所以他们就
对，所以你要就是说，圣经是这样子啊，他说我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叫你仰面跌倒，必须要知道神话语大致的规模是什么东西啊，你也知道哪个是重要的，那这个东西的重要呢，你必须很小心的，他就说用信心和圣灵牢牢的守着，谁守呢？你自己守着，自己守着。对不对？那你说啊，第七日造物的功已经完毕，那他已经讲了已经完毕了，你能不能守住他已经完毕啊？没有另外再造个外星人，你能不能守得住？对不对？一样的，旧约尤其以西结那边的都是有关于启示录的预言，启示录是答案，而不是以西结是答案，不是用以西结书来解启示录，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地方讲得这么清楚。看啊看啊，听啊听啊，一切都成了，真相大白了啊！你还会不止说段弟兄还有一个问题，段弟兄自己都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你要决定这些话是怎么读，以及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那个你心里面要一切坚定。我也其实我一点负担都没有去网上去跟人家争这种东西啊！你如果留心的话，其实这个根本就不是我一个人在这么说。好多人都在这么说，就去看这个长老会的视频，长老会的牧师，他们都大力指责说这个时代论，啊，千禧年，灾前被提，支持以色列，这个是我们现今时代最可怕的邪说，已经侵蚀到教会。我昨天还看了一个老牧师，他在那讲。 他说这个就是啊，那个坐在神的殿中自称为神。其实他说这个所谓坐在神的殿中，我们已经没有殿了，他其实就是在说撒旦的作为在教会里边，他所教导的东西超过了圣经的教导。那当然这是这个老牧师的解释啊，那就看你站哪一边了。这是一些很严重的问题，因为它牵涉到我们现在怎么活，你知道吗？所以你像这个东西，
好的，明白，
明白啊。所以你自己去意见真经，至少你发现说，哎，我可以好好读圣经，这个很好玩。那你说我现在啊，应不应该买股票？基督徒可不可以买股票？可以啊，你万国都靠它发财，你怎么办呢？你这时候赚一笔出来也不错，对吧？但你最好知道你是干什么，你最好知道这是个大巴比伦，你晓得吗？你不可能与他没有份。你今天只要在美国工作，你的退休金，你的什么东西通通都是锁在这里边的，所以他才厉害呀。他列国世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呢、他的金杯要传到你的口里，你是不能不喝啊，喝得东倒西歪啊，哎呦呦呦，你什么时候就知道啦？就像那个旧约的时候，那先知对不对？他们说这个什么时候耶和华的灵离开你，向我说，离开我向你说话，他说你躲在严密屋子里面的时候就知道了。你什么时候知道这话是真的？经济大崩盘的时候，你就看着吧。哀哉哀哉，这大城啊，在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场啊！所以世界上并没有一个所谓长期的保险的投资，好不好？你要投资，哎，感谢赞美主，你去大巴比伦捞几笔出来不要想在里面养老就行了，你要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就行了啊！因为整个世界真的在这个恶者的手下，我们是等主耶稣从天降临，真的是这样啊。那这样希望大家可以啊，有这个兴趣就好好的去读一读，因为启示录是关乎我们今天的，撒旦今天的工作是什么，你一定要自己做决定。我越看越觉得这些教导非常非常的危险，因为它不但是牵涉到我们怎么解释圣经，它已经直接牵涉到美国教会的立场，它直接牵涉到美国人为什么这么挺川普，它直接已经牵涉到美国为什么把飞机大炮拼命往以色列去送，它已经直接牵涉到这个东西了，这是一个很，就是说从圣经来讲呢，从来没有一件事情在我们眼前是这么活神活现的，可是我们不太注意到的。因为有太多的神学家在替我们解释。
那弟兄，我想分享，在因为我是2004年底、2005年初的时候到那个南佛州，我们当时那个牧师哈、因为他现在已经回天家了。因为零几年的时候，你知道，这也是世上有一个就是有关千禧年的一个各种各样的说法哈。所以那时候我们就那个牧师就针对这些就给了我们一个专题讲座。这个牧师所出的观点跟你这刚才讲的是很接近，很接近。
是的。
他一直他就说他对这个什么灾前被提啦，什么千禧年作王的事讲得非常清楚，但是当时因为有一个执事，
就人会起来反对他的，
或者说哎，
听得不得了，对，
因为我那个时候刚刚信主不久嘛，所以我对这个圣经也是
不是很熟，不知道他们在
对，不知道是怎么样哈。但是经过，因为那他讲这个是实际上是一个讲了几次的讲座了，
是。
后来我就慢慢清醒，就是说顺着这个牧师讲的这个思路呢哈，看了一遍，我是不完全明白，因为
没有人可以完全明白的，
特别是对那个就是与基督一同作王嘛，
对的，
那个因为启示录就像刚才讲的，这个他是从不同的角度讲这个事件哈，
对。
但是对于我当时还没有很好的读圣经，我就觉得真的是一头雾水。
是啊，
他们在争论的时候呢，
听不懂，也不知道。
我就在想，因为有很多的人同意牧师的这个观点，而这个人呢，我说的这个执事呢，他也是上的，他是自学上的神学院，我不知道是哪个神学院，但是他特别强调这种千禧年的这个理论，
时代论，
特别强调。所以，今天听了你在这么解释的话呢，哈，我更加坚信我们当初所听到的那个信息。
因为从前
也更清楚了一些。
对，这个一直到什么时候就越来越不行了？从1970年以后就越来越不行。 这里就六日战争以后越来越不行，越来越不行，因为美国人开始挺了，他开始挺以色列，就是以色列突然变成一个基督教与伊斯兰冲突的一个为真理而站住的东西，知道吗？这以色列的战场突然变成福音战场，其实以色列国自己本身是觉得很好笑的，因为这个都还可以找到他们的讲话。那个时候的，我上次已经跟大家说，那时候以色列的总理比金啊，因为卡特说。就是 two state， 就是巴勒斯坦也是个国，以色列也是个国。这一下子啊，以色列不高兴了，那他怎么办呢？刚好那个时候在美国就有这个，就是后来里根上来嘛。那里根上来呢，就是那时候的基督徒，就是 Jerry Falwell， 他就是 moral majority， 道德的大多数，沉默的大多数。我们基督徒要参政，我们基督徒要挺以色列，我们基督徒要出来讲，我们基督徒要把大笔的金钱往以色列送，所以以色列那个时候还他回去的还被人家批评说你怎么从这些信耶稣信邪教的这些人手里面拿钱呢，对吧？他讲得很明白啊，他说他们要给我们钱，我为什么不拿？从那以后 ，Jerry Falwell 就以色列政府就送他一架私人飞机，把他请到以色列去啊，这犹太人可会搞这东西。那以后以色列的整个的现金运动，还有你去看美国的政治，就是他们那个拉比最。势力最大的拉比是以色列政府的游说团体，那这个游说团体到现在呢，就是变成在德州的一个老土的圣安东尼奥的一个牧师，还有啊，他叫什么 Hagar 还是什么，忘记了，电视上都是他，他就是最能替以色列政府搞钱的，你去听他们的东西就知道，这些人根本是没有见识的，但是他能够替以色列搞到最多的钱，他在国会的势力是最大，他们就完全搞这一套。对他们来讲，圣殿是一定要建的啊！我们是教会要被提的，再加上那时候达拉斯神学的这个LaHaye 他们写的这个什么这个世界最后的什么的 latest planet， 还有就是这个 rapture 嘛，就是他拍了连续剧的那个东西叫什么我都忘记了，left behind 被留在地上
left behind，
对对，这都是那时候搞出来的，越搞呢就跟滚雪球一样。这就成了圣经的正解了，那这个东西是我们眼睁睁的看着它发生的，那加上在这个 internet 上面各种各样的阴谋邪说都出来了啊，所以弄得大家是心神不宁啊，其实这些事情从前没有的。
你说这些会不会有危险？
我以前在电台都讲过了，后来开始有危险的时候我就把电台也收了。现在如果我还在做中文广播，我在电台上讲是有危险，是不错的，一点都不错。你还蛮有危机意识的。
对，因为我也想到会有人不同意你的看法而离开。
我们的有录音查经就摆上去就可以了，能听的人听。现在你不能站起来讲，站起来讲立刻被弄成反犹，很可怕的。这个真的就是被围了，被围得很厉害。那当然不止这一个被围啊，我们被围成包括什么六日创造论被围得要命，对不对？你一定要讲成神导进化论，神导进化论就给人家笑的，你要不然你就信上帝好不好，巴利是神你就信巴利，进化论是神你就信进化论，你不要又信上帝。
我以前对跟那个一个神学院的校长，他去我们那儿讲到，我就问他怎么看就是地球的年纪对，我就问他这个问题，他就说哦，那个创世纪是诗歌题材的，你不能按照，对，他就是有点 liberal，
对啊，都是这样的，
有点自由神学，然后我不同意嘛，
对啊，
对，所以我跟他有讨论这个问题。
因为你如果我要带人家读圣经，圣经第一面我就不能这样读，只是这是诗歌体的，好不好？那我后面的圣经怎么读，好不好？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诗歌体的，可好听。没办法，所以他们从这里面就故意要去讲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就是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过了多少千万年亿万年以后，地变成了空虚混沌渊面黑暗，都是这样一样的，我们在这些圣经的真理上被早就被围得不得了了，所有的东西跟我们作对的，我们这个太多问题讨论不完的。那撒旦消息最集中尤其最重要的，除了主耶稣受试探，主耶稣钉十字架，还有使徒的一些讲论之外的，那就是在启示录里边呢可是因为启示录很难读，现在我们这个白种人的传统呢，就是启示录是按照顺序来的 啊，比如说他从这个第四章啊，我们看见两七封信写完了，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啊。假如是第一年的话呢，那第五章就是第二年，第六章呢就是第三年，第七章呢此后我看见的表示这些事情一定是前后连贯的，那后面的不可能跑到前面去，前面的不可能跑到后面去，实际上不一定是这样，你照这个方式去读，你永远读不出来它到底是什么东西，你也永远连不上它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因为我们现在你怎么算呢，你怎么算呢，还好多事情还没发生呢，比如说哎呀这个长地上的四风，风不吹在地上海上树上，然后要按着印啊，但神众仆人的印呢、啊、要按上在他额上按着印，还有多少人多少人，是不是这些大患难中出来的人，这个我们还没看见嘛，这个好像是复活以后的事情，对不对，这肯定是复活以后的事情，可是在前面就讲了，然后神必擦干他们一切的眼泪，这都讲了嘛。那我们读这个读这个教会福音时，我们看见帖撒罗尼迦书保罗讲得很清楚啊，我们被提以后上去，我们被提主耶稣来的时候才是死人复活的时候嘛，可是他在很早就讲了，对不对，所以实际上每一次当他说此后我看见，这只是他看戏的顺序，这个看戏的顺序不一定是在世上发生事件的性顺序，你看这里已经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对不对，这是羔羊的坟墓，这是主降临的时候啊，主在说预言的时候，马太福音24章也讲到这个什么日头一出要变成黑的，月亮变成血，这些东西哎呀都是讲到末后的事情，那我们现在好像还没有到这里是吧，那如果连这里都没到，后面就更没到了，所以你到了第八章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极静约有二刻，这个东西它不见得是连在后面的，只是他在看戏的时候，他在看意象的时候是这样的顺序，但是每一个天使吹什么号一二三四五，这个当然是有他的顺序，是啊，你看这个天上，因为这是天上的事情，这是天上的事情啊，他有的时候看天上，有的时候看地上，天上的事情倒在地上啊，那你不见得是在地上能够看见的，比如说船坏了三分之一，活物死了三分之一，它到底是怎么算的，其实你不晓得啊，如果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三分之一三分之一都用我们所知道的过去的历史或者眼前的历史来算的话，那你实在是不晓得的啊，你没办法的，没办法读明白这些事，你只知道说好像这些事离我们很远，那很重要的也因为这样，所以许许多多的东西呢我们就读不出来了啊。那上次我们跟大家讲了这个无底坑，这里就已经出现了无底坑的使者已经出来了，你看看到了千禧年的时候又说他要释放，对不对，所以就是他们这样去读的话就是读不出来了，每次他说我又看见，他很可能就是新的一个开始，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所有的事情啊，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去确定它，但是呢并不表示我们不应该去读它，有一些的东西你是可以读出来的啊，比如说到了第十一章这一件事情啊，这一件事情就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啊。那这个东西，它至少我们读到这句话，我们就需要很谨慎很警醒了，因为神我们不错，我们是得救，对不对啊，我们是蒙主的恩呐、啊，他要是悦纳我们，我们是可以走到底的。但是在我们见主之前，当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当我们在一起聚集，包括我们现在呢，他有一个叫做量一量的，量一量的这个规矩。他量什么东西呢？第一个，他量所谓神的殿，这个肯定是讲什么东西而言的，讲神的教会而言的。 对不对？讲基督的身体而言的，你们这群人在所谓殿中礼拜的人啊，我们在聚会的人，我们的这些弟兄姐妹啊，这个是要被量的。那还有什么东西要量呢？量你的祭坛，坛不是奉献箱，祭坛也不是教会的规模有多少人数啊，祭坛很清楚是讲到十字架的工作，主的受苦，主所要成就的工作，在你这个教会里面呢，是不是落实了？哎，我们现在都是量神教会里边的什么讲台，量奉献箱，我们不知道要量祭坛。那如果有人说教会我们的祭坛在哪里啊？弟兄姐妹还不见得答得出来呢。有了这两个东西，还要量一量里面的人，人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啊，不管是我们个体还是总和。那这些就是，哪怕你后面的东西不懂啊，没有人可以解释这两个见证人、两棵橄榄树是什么事情。但是这些人，他们有一个对头，就是世界之王。他是立在世界之王面前，如果他们立在世界之王面前，我们要不要立在世界之王面前？我们也要量一量我们的身量是跟什么东西来对比的，跟见证人的身份，跟橄榄树的成长，对不对？你这样读的话，你就稍微虽然没办法去解释它，但是你大概明白这些话跟我们的关系了。神留我们在地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主耶稣被卖的之前跟他们讲的，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一无所有，对不对？好了，那在底下你一定很多事情看不懂，但是突然他又看见了一个异象，从这个异象就很重要了，这个异象就非常重要了。那同样这个意象，它不是说前面的事情都发生完了后面才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是约翰在看戏，镜头一转又开始了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事情。这个事情是什么？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12颗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这件事情的同时，荧幕的另外一半，天上又显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7头10脚，一头上戴着7个冠冕，它的尾巴拉着天上星辰的1/3，摔在地上，或者说是被摔在地上。摔在地上干什么？龙，这显然讲的是魔鬼。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结果妇人真的生出一个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管辖列国的。后来这个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哎，大家看懂了没有？这讲的是什么事情啊？大概一定不会错的，是什么事情？以及你的根据是什么啊？
耶稣嘛，讲到耶稣那个男孩子，
这铁定是耶稣的，没有别的可能的。用铁杖管辖列国，是在旧约哪里预言他是这样子的啊？
上次读的诗篇第二篇，
没错，没错。那照这样讲，这个妇人是谁呀？
妇人是以色列。
阿门，没有别的解释，很简单，12颗星。约瑟做的命，做的梦就是这个样子。这是以色列为什么他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为什么？因为以色列国主要就是要带进这一位基督，可是他们的确为了带进基督啊，受尽了神的管教，是不是？受尽了神的管教，但是那些都还不是问题啊。真正危险的是什么事情啊？龙、撒旦，当这个孩子要生的时候，撒旦一定出现。那我们就看见耶稣。在旷野受谁的试探呢？撒旦。这我们开始查的时候已经说了，耶稣为什么要受撒旦的试探？为什么耶稣来以前你在旧约里面找不到撒旦的影子？为什么他度假去了？他不需要做什么？他做完了。耶稣出来的时候他就不能不出来，他做也不对，不做也不对。你说他有没有把握胜过他？其实他没有。可是他要是不胜过他的话，他更没词儿了，他不能随便这个基督来了以后就随便他做事儿，这不可能的事情。那后来基督有没有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有了，那这个不是问题，谁是问题啊？妇人逃到旷野， 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嗯，除了主耶稣在天上为我们预备的地方之外呢，还有一个地方是所谓的旷野啊，所谓的旷野就是跟世界之王住的不一样的地方了、啊，万国与万国的荣华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我们在旷野，从主耶稣在旷野，就是撒旦一定要来试探试探他，对不对？被养活了一段时间，这段1260天就是所谓试炼的时候，3年半也好，随便你要怎么讲。总之，那这个妇人指的是谁？这个妇人这时候指的是谁呢？这神所预备的地方指的是谁啊？
不知道。
他只可能是谁呢？
基督徒。
对，基督徒嘛，基督的心腹嘛，你也可以说是剩下的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这些硬的心不信的，同样他们还在试炼里面，他们同样还在这个征战里面啊。尽管呢，他们是被怎么样，成了心硬的，成了好像被咒诅的一样，是把名额让给我们，这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的。但是一样，他们免不了这个试炼。那这时候你就看见了，这就是他的文体。地上的事情写到这里做了一个段落。我们是不是在山岭旷野漂流无定啊？是啊，是啊，这几千年下来都是这样。我们现在在美国就是一个很短暂的时刻，好像基督徒还可以，但是在我们眼前就已经不行了。啊，所以当我们在中国建立教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假象，这教会一定就是啊，礼拜天穿了漂亮衣服，大家去赞美敬拜，这个是基督徒的正常，这个不是基督徒的正常，这是一个假象。啊，我不是说那个东西不好，只是那个东西实在是不够好，因为那不是基督徒生命与征战的实际。但是你看，在地上的事情跟在天上的事情是不一样哎，在天上有征战，这个是你在地上看不见的。以加勒同他的使者去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这个其实啊，你也可以说是回头再讲，为什么他的尾巴拖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被摔在地上，对不对？天上，他在天上没有得胜，天上没有他的地方，这个就讲出他的真名来了。所以你说这段圣经非常重要的，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全部都在里头了，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一同被摔下去。所以这段话一定是解释刚才为什么说他是三分之一的天使被摔在地上。那主耶稣就讲了，我们前两天也说了，主耶稣讲，我曾见撒旦如同闪电，对不对？坠落在地上，就是讲到这件事情。所以当主耶稣来的时候，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当他的使者被摔下去的时候呢，也就是啊，这件事情是为了什么而预备的呢？在天上有一个大声音，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所以你就看，现在你就知道这一定是讲到这件事情，一定是讲到基督复活以后的事情，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在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这句话大家应该都明白都晓得啊，这是在天上看已经做成的事情啊，就是在天上看的。这里面还有很多需要讲的，但是大概要知道，要记得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所说的，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这是一句非常安慰人的话。你说你们已经死了，我没死啊，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诶，我的生命不是还在现在在这里吗？说的固然不错，你体会的也是真实的，但是有一个所谓藏在神里面的生命，他的名字写好了，写的是沐浴，写的是王心，写的是会员，你今天不认识的，你今天还不认识的。在天上神已经为你预备好了，那个在天上的你是撒旦不可能再控告他的。什么叫做控告他呢？就是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是 现在的吗？是将来的吗？是天上的吗？是别的受造之物吗？无论是什么，都不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这个事情是我们今天在地上宣告的，是信心的。可是在天上呢，实际上是已经做成了的。啊，这个话有点悬，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能不能够听得懂。啊，那天上那个生命是神已经为我们预备好的。啊，说神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是彼得开始跟随主的时候，主耶稣不但看见他要成为自己的使徒，要怎么样为我舍命，也看见他在天上是耶路撒冷的城门，这都已经做好了。嗯，可是你同时要晓得啊，在天上他不可能在神的面前控告神给我们的那个永远的生命，他在地上还可不可以在我们的心里控告我们呢？绝对可以啊，这就是他要告诉我们，认识撒旦绝对不可以少的一个东西。神可以把救恩能力国度通通都给你，基督的权柄也都来到了，但是撒旦落在地上，你今天还活在地上，他的工作就是在心里面告诉你说你不行，你看看你这样也不对，你那样也不好，对不对？你还有好多的老我，还有好多的罪性需要对付。其实这些词都是出于撒旦的，因为这都不是圣经的话，你信不信？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主要的教导，其实很多的话都是出于撒旦啊。为什么这样？以后我们再有机会再继续讲。但是他说得很清楚，他这一位非常非常会控告，其实他在神面前已经不能控告我们了，他在我们的心里是昼夜这样控告我们。控告我们是什么呢？就是让你看你根本没有改变，让你看你多么软弱，让你把那个已经埋葬的旧人称为你的老我，让你整天花功夫去对付他，让你整天去感叹说，哎呀，我看我是没有希望，对不对？我不可能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其实你根本就已经得胜了，你要胜过他，是一定要明白什么是羔羊的血，就是羔羊的血在我们身上的价值是什么？羔羊的血跟你所说的罪性跟老我的关系是什么？如果不用这两个撒旦发明的字的话，我们应该用什么字？羔羊的血，它的功效全部写在它的话里边。这个话，你要是能够明白啊，你也要能够明白救恩能力国度权柄在羔羊的血里面有多大，那从这个道就从你的身上能够证明出来，是非常厉害的。今天基督徒之所以没有办法，常常觉得自己没有得胜，没有能力，不知道怎么在，甚至不知道征战在哪里，那只是因为你被哄了。一切的智，可以说一切的智慧，我们现在教会里面的教导所用的东西，什么委身啊，什么合一啊，都是被掺了水的。你如果不明白那些字怎么用，羔羊的血在你身上的功效就发挥不出来，从你的生命里面就见证不出来。啊，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我们现在读到这句话就觉得好像有人要拿着日本大刀要砍你的脖子，要关你监狱，你不否定主，其实或者不是这个意思。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你也可以把它翻译成他们一直到死，他们再也不去顾他从前那个死在十字架淹在水里的旧人。他根本不会试着去改变他的老我，跟他卖给罪的肉体征战。你征战什么东西啊？你根本就打错了，耶稣已经把他埋了。但你说我怎么办还活在这个身体里面？所以你要花功夫去重读一下罗马书，教会对罗马书的教导有问题，弟兄姐妹才会这么软弱，做基督徒才会这么累，我们才会给大家这么多的规矩。这个基督的羔羊的血啊，好像在我们身上就是没功效一样，那个道呢，在我们身上见证不出来啊。但是我们今天不是要讲这个题目，只是这是这一段话非常重要的地方。我们的征战有一部分是在心里面控告的那个征战，但是启示录所讲的不只是这一部分。他接着说，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和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那这个地和海活在里边的是谁啊？ 门徒嘛，沐浴嘛，理心嘛，主耶稣不是讲啦，他逼迫了我，就必逼迫你们。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就是你们在我里边有平安啊！你不要光想哦，我躲在主耶稣里面好平安。征战的时候不是要你躲在主耶稣里面？你要看啊，你不要以为你不跟他打仗，他就不找你喽。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那这时候你就看了，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这个自己的地方是谁为他预备的？人为他预备的。这个旷野绝对不是金银财宝发财的地方，绝对不是。你要知道基督徒在世上怎么生活，你必须立志要活出圣经里面基督徒的样式，那你就能够躲过这个蛇的逼迫以及它的污染。你在那里被养活这段时间，这个就是试炼的时间。然后你不要以为你躲到那里就没事了，蛇在妇人的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把那妇人冲去，要把整个的基督教会，把整个神的子民要给他消灭掉。可是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出来的水，龙向妇人发怒，去与那其余的，这时候出来了，你知道吗？所说的妇人以及他其余的儿女到底是指着谁呀？妇人怎么有其余的儿女呢？除了那个管辖列国的一样以外，我们通通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嘛，通通都是因信做真犹太人的嘛，对不对？撒旦没有办法啊，这个我们看不懂的话了，总之他在，这是一个在地上的属灵的征战，他没有办法一气把它全消灭掉，但是他就一定要干什么？转过来与其余的儿女征战。这个儿女是谁？这个儿女是沐浴，是王心，是李心，是你，是我。这是启示录里面唯一提到神儿女的地方，因此这段话肯定是指着我们今天的现状。我们是谁啊？肘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至少我们试着这样做，对不对？不管你预备的好不好呢，总之呢，旷野他不给你好好待着了，他有办法把你逼逼逼逼到一起，然后龙站在海边的沙上，哇，这个非常形象，对不对？这是末世大对决就要开始了，这样看见了没有？这段话把从创世以来，从神选召亚伯拉罕以来，一直到基督，一直到我们，全部都包含在里边了。那我们现在最需要知道的是什么？我们是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然后龙就站在海边的沙滩上。龙要与我们征战，你与不与他征战，那是没有用的。你说我躲在主耶稣里面没有用了，他把你挑出来，他一定要跟你征战的。那这个征战底下他就开始形容了，这个里面所说的我又看见呢，同样你也可以说这有前后的关系，但是恐怕更重要的关系是说，哎呀，那我怎么没看见龙站在海边的沙滩上呢？为什么是站在海边呢？底下就解出来了嘛。这个龙啊，它有几个头几个脚啊，有七头十脚，大红龙。可是它在地上，当你跟它征战的时候，当你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这个龙啊变成了一个什么东西啊？变成了一个兽，从海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在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看懂了没有？懂了没有？当在我们的时代，尤其在这个征战的时代，龙啊不是真的是一条大红龙站在你对面，也不是你在意象中，你们有没有听我讲过？那时候我们刚开始做广播节目的时候，听众还不少。有一天有三个人来见我，他见我，他们是非常灵恩的。他说他们有一个美国同工，现在达拉斯在现在在意象中与三条龙征战，要他们帮着祷告，好厉害啊！这是他们的征战。那我可以不去管你啊，你看见三条大红龙，我不管是什么，那是什么？那圣经上找不到。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现在的征战是什么？你不会看见龙。你甚至不会在意象中看见三条龙跟你征战，但是你一定会看见 有一个兽从海中上来，十角七头，十个冠冕，七个头上有亵渎的名号。他们这些东西是什么？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角，像熊的角，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作为、大权柄都给了他。这七个头、十个角代表什么？能力、作为、大权柄，代表世上和世上的荣华，世上的各种各样的能力，都是以这样的现象显出来与我们征战的。但是当它显出来的时候，你看不见它是龙，你看它是冠冕，你看它是角，是能力，你看它是不一样的名号。但它这个名号一定有一个特色，亵渎。什么是亵渎呢？污蔑神的。我看见那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啊！你看看，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图画。那这个东西我们在地上应该是可以看见的。又拜那龙，哦，因为他把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42个月就是二载半载，就是1260天一样的。就是说，在我们试炼的这段时间里面呢，我们所面对的东西很麻烦。这个所面对的东西有什么麻烦呢？他还继续讲，兽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神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就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你觉得这句话是真的是假的？谁任凭他？神任凭他，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没有记在被杀羔羊之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有耳可听的就当听。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在此。那这时候圣徒，对不对？肯定包括前面的神的儿女。当这个征战的时候，他要求你有忍耐、信心，要有见识。他已经先告诉你了，你们做一个整群的圣徒来讲，一定会被打败。不但你们被打败呢，地上各国、各族、各方、各国所有的民，只要名字没有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好了，现在问题来了，这件事情有没有在我们眼前发生？这个兽啊，可能是什么名号、什么冠冕、什么角，是什么能力、什么作为、什么大权柄，也现在有什么样的东西，全地的人都稀奇，都跟从，大家都说谁也不能跟他交战，不可能胜过他。这什么东西啊？看懂了没有？他根本就呼之欲出了。你说启示录很难读吗？真的很难读吗？我发现这是什么？举个例子说吧，好不好？十个有七头，你看看，很多嘞。
科技算不算 AI？
你就讲科学就行了。
科学，对。
你只要把科学这个名字提出来就好了。连教会都要合乎科学，圣经一定要合乎科学。
对。
科学是不是住在地上各国各方各族的人都在拜他？是不是？而且科学是不是任凭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是啊。还有什么东西呢？什么叫做这是一头兽？又像豹，又像熊，又像狮子，又像龙，而且从海上爬上来的，什么东西啊？他有一个头受了死伤，全地的人都跟从他，觉得很稀奇，到处的人都去拜他。哇，这什么东西啊？
是 trouble 啊？
什么东西？不是 trouble， 哎呀，这太高抬他了。这是一种能力、作为、权柄，而且是从撒旦来的。什么东西？他专门是要亵渎神的，是什么？
整治吗？
进化论嘛。
哦，
天哪！
天哪！
天哪！现在哪一个历史博物馆里面没有一个兽头，对不对？还有名字叫 Lucy， 明明是个兽头也死了，哎，却活过来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着他拜。你知道 Lucy 来 Houston 展览的时候票卖的多贵，你知道吗？大家排队去看，去拜祖先了。那其实那是个什么？那根本就是个兽头。找到那个兽的头的那个故事，那可是好笑极了。改天再跟你们讲。 连那个找到那个受头的人他自己都说，哎，我现在这个学说站不住了。他那个人叫做 Lucy's father， 他后来有一个跟他一起的人去找了一个更早的骨头，他就赢了。他这些头是哪来的？他这骨头是哪来的？因为他是去坑里面挖的，这些东西根本就是在地上捡的，太好笑了。可是他只要这个学说一出来，全地的人都相信，而且全地的人都跟从。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神在任凭他与圣徒征战。这进化论绝对是这样。进化论从哪上来的？啊，达尔文的那条船叫什么名字啊？是不是从海上来的？当然是从海上来的嘛。他怎么一些简简单单的推理啊、猜测，立刻就可以胜过以前所有？因为从前对于这个世界各种各样的东西的解释，基本上是从大洪水说来的。怎么会讲一下子全部都翻转过来？很简单嘛，龙将自己的能力作为大权柄都给了他嘛，对不对？现在还有各种各样的哲学、信仰，还有什么东西，什么外星人啊，什么什么的东西，你只要讲就有人信。那这些东西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有亵渎的名号，他们能够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并那些住在天上，你要读亵渎神的话，那你就去把马克思拿出来读一读就行了嘛，把费尔巴哈拿出来读一读就行了嘛。从有人类以来，从来没有人说出这么亵渎的话。你们应该稍微读过这个马克思的师父，就是费尔巴哈，他的无神论是怎么回事嘛？他说神不过是人自身内在的一个印象，人是自己的反射。马克思明明的讲，凡是什么神啊、创造啊、神的启示啊，一律都是胡说八道，太多这样的东西。只要你顺着这条路去，你在地上就可以飞黄腾达，因为神把他的能力作为大权柄都给他了。但是他有一个条件要我们听，什么？为什么这句话会出来？为什么这句话会出来？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这是讲到龙那边的，还是讲到神的儿女这边呢？还是讲到圣徒这边？
龙那边，
你再读读看，这两句话是连在一起的哦。
OK， 讲
看到
到
了
我
没有？
们，
看讲
就
到
不
我
要
们。哎，
对。
你看，其实一点都不难读。欧洲的教会他们主要就是用什么东西啊？用武力。现在的美国还在干什么？用武力。千万不要犯这个错。你要能够站住，你要能够被这个龙吞掉，你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这些话很重要啊，弟兄姐妹。这还不算呢，来了一个兽，对不对？又来了一个兽，又来了一个兽呢，可以说是比前面那个兽更变本加厉的啦。其实本事是一样的啦。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一个是从海里边出来的，一个是从地里边出来的，一个是进口的啊，一个是土产，对不对？那这句话应该看得懂吗？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这是什么？什么意思啊？再翻成白话一点，翻得出来吗？小燕，你翻得出来吗？什么叫做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
假的。
我知道假的，但是怎么个假法？它为什么有羊羔跟龙摆在一起呢？什么意思？不要把它想得很困难，这个不是什么奥秘的东西。他写给我们看，其实就是让我们看得懂的，不是看不懂的。这个龙会在你心里做工啊，这太难读了，看不懂看不懂，对不对？你知道弟兄姐妹静下心来在这边看，不用别人讲给你听啊，大家会得到一致的结论。这是什么？李欣，这是什么？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你可不可以再把这句话说得白一点？
就是外表像基督徒的或者是这个讲着表面上像是羊羔应该是代表这个我们这一群像耶稣
脚
基督
呢？
的人们，
脚是代表什么？
脚是他的权柄，他的
能力，
能
对，
力啊，能力
高举我能力的脚，征战的脚，对不对？
脚
这羊羔
啊，
是单数的，两脚如同羊羔，就是他基督能做的事情，耶稣能做的事情，他都能做，他能行的神迹，这个兽都能行。唯一的不同是什么？说起话来是100%的魔鬼，明白了吧？ 这个比刚才就更清楚，百分之百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科学。那所以它是同样一个，但是这个是一个更集中的，在头一个兽面前，头一个兽都还在哦，就当头一个兽还在的时候，它要施行，就是把头一个兽那些能力、权柄、作为啊，全部变成实际，让你没有话可以说了。叫地和地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进化论变成科学啊，共产主义是科学啊。这个列宁写了一篇论文，叫做《从空想到科学》，谈到社会主义的实践，又行大骑士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哎呀，这个你用我们现在的种种的太空星星东西就行了，就知道了。那个权柄是越来越大，而且做的事情他都可以做得成，是不是？那这是百分之百就行在我们面前的。你现在跟这些小孩讲啊，天上啊，天国啊，这些那些，他们满脑子就是外星人马斯克，他有各种各样的歧视。所谓歧视呢，就不只是飞机能再飞上天啦，火箭能够上月亮了，现在的歧视太多了，对不对？现在说宇宙的年龄啊，什么什么，通通都叫做科学，科学，科学，科学。你基督徒哪本圣经根本就在人面前站不住，就别讲了。但是照圣经来说，这个叫做迷惑，所有的人都要被迷惑，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嘛，这个像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嘛，这个很简单的一个像，而且那个像有生气且能说话，哎呦。你去博物馆看恐龙变成鸟，恐龙变成鸟这个事情是差不多20几年以前开始讲，讲的时候大家都哈哈笑，但是很快就已经入了教科书了。休斯顿自然博物馆里面就有一个小恐龙被追，追着追着，哇，马上就从悬崖上飞出一个翅膀就飞走了，就变成鸟。现在恐龙变成鸟已经是百分之百的科学了。你说到底有什么新发现没有？没有，讲着讲着大家都信了。反正无论大小贫富，为主的为奴的，有教育的没教育，非洲人、美国人、中国人，通通脑袋上要印这个记啊。尤其呢，你不相信这个东西的不得做买卖，知道吧？不得做买卖。你现在尤其到一些比较好一点的学校去，你要是教这种生物啊、科学啊、天文啊，我们一定要问你的，你信不信进化论？你如果说我不信进化论，我信六日创造论，你是不可能被 hire 的啊！你进化论还可以申请到经费，六日创造论你要从政府申请个经费免谈。那这些事情其实已经很清楚很清楚了。那圣经特别告诉我们，凡有聪明的、有智慧的，可以计算一下兽的数目，要你去思想嘛，要你想一想嘛。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你不要从这里去想，从这里去想想不出来。你现在数呢，数不出来666个，可是你把这个666拿掉，你可不可以去思想，可不可以去计算这些事情是不是在我们眼前？你晓不晓得这个兽要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你晓不晓得那个不是我们要打的仗？我们要打的仗是什么？你要明白羔羊的血以及自己所见证的道是怎么一回事情。你要专心在这件事情上，你千万不要跟着大家去掳掠，去用刀杀，你一定要有忍耐与信心，你不要怕，这些事情已经事先告诉我们了。如果能够从这件事情做好了，它又出现了一个欢喜大结局，羔羊站在锡安山上，同他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他父的名写在额上。这些人是没有受印记的，对不对？没有拜给兽的，不再受他控告的。这样看懂了没有？看懂了没有？这些话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不但告诉我们该做什么，也告诉我们不该做什么，也把我们眼前所看见的一切事情用最完美的话，你不可能讲到比他再传神了。这就是我们活的这个时代嘛。那我们所缺乏的是什么？哎呀，我们这个羔羊的血啊，和自己所见证的道啊，这上头出了大问题喽。教会每天讲讲讲，克服老我啊，学功课啊，学顺服啊， 为什么？因为你心里面充满了撒旦的控告，你老觉得自己不好，自己不够，你老觉得耶稣基督的宝血是有功效的，可是在我身上还没有发挥出来，那是因为我还没有好好的学功课，那是因为我还没有成圣。可是人家问你说成圣是什么？哎，圣经马上就说我们是圣徒，奇怪啊，奇怪啊，我们是还没有成圣的圣徒，是不是？我跟你说，那是我们的良心也被撒旦控告，我们的知识也被撒旦控告，羔羊的血的教导，各种各样这个道里面所存的能力、权柄、智慧、国度，哎呀，通通都给搞混了。这个叫做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他在我们身上已经得了胜了。如果你不明白这些真理的话，你要小心了，要赶快醒过来呀、啊！不要以为你躲在神为你预备的地方，在基督里面有平安，你就没事。撒旦整天与你征战，外面看不见，里面他也看得见了，让你没有办法得胜。所以你必须要想，我没有再得胜，不是我还没得胜，我已经被他忽悠了。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两章圣经啊，就是对我们眼前的形容。
所以我们可以按照，就是说，它已经在发生，这些事情已经在发生，这样去这个角度去理解。但是他又提到有42个月，
嗯哼，
这个具体的时间，
对，我刚才已经跟你说了嘛，这个一载、二载、半载、1260天以及42个月，通通都是一样长的时间。这个一样长的时间，从但以理他就已经在预测。那我们一般的，包括这也是一样，这都是撒旦的诡计，他让我们非常非常相信，那所谓的42个月就是大灾难最后的那个最大灾难。你要活不下去的那个日子叫做四一载二载半载，这个艰难的时刻艰难在什么地方？艰难在世上所有的人都跟从了那兽，艰难在神任凭他与我们征战。这是一个这个时间代表的就是试炼，神在试炼他的子民，让他的子民经过试炼啊。但你假如把这个想成末期，末日来以后，那个才叫做才叫做3年半，对吧？那就不行了，那就不行了。这里
还
完
是
全，
想，
嗯，
是现在已经在发生，但是后面会变得更严重。就是说，
嗯，
可能圣灵对这个，
嗯，
就是神会更加的任凭这个撒旦有这个权柄去，做更坏的事，
嗯哼，哎，我们现在已经是够坏了，现在已经够
还
坏。
会更坏。我一直觉得
那
还
他
会更坏。
是不错，可是这个42个月并不见得是还没到，我们很可能已经在里边了。因为你单看，不要说我了，就说从你们懂事，从你们得救到现在整个教会的状况，以及整个世界的走向，那是非常非常厉害呀。现在至少已经有一半的教会接受同性恋，要给他们祝福，要让他们结婚。现在教会里面闹最大的分裂就是这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最近就这都是在我们眼前发，以前还没有闹到这个地步啊。那更不要说所有的教会通通变成挺右派去跟着川普，那个我们就不去讲它了，因为大家可能对这个事情的看法都不一样。那你光看同性恋这件事情，就在我们眼前发生；你光看教会出了多少丑闻，就在我们眼前发生啊。现在所有的教会走下坡，往下掉，大大的往下掉，很可怕。中国的教会也是一样，很危险的一个时代。这是就是在10年，你这样比下去，太清楚了。体现在这个美国的福音电视，这些灵恩派的人把信徒都收到电视机前面去捐钱去搞这个东西。然后就是大教会，大教会呢，本来传统的教会已经没什么人了，大教会再把这些人全部都吸去，然后这些大教会的牧师再一个一个接着垮台，那就是这回事情，不得了。真是神任凭圣徒，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整个基督教的这个教导和，包括我们华人教会，很糊涂的，非常糊涂的。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种 restraint，就是神还是有保守，还没有
是，
完全任凭，
你放心
完
好
全
了，
任凭。
我们现在的问题，我们不是在跳出来一个客观来看，来评价。我们现在是晓不晓得自己在这个征战里面，是这个问题。 因为你可以说啊，神在保守我们到目前为止，你说北美华人教会还有什么事情蒙保守，至少我们不太搞这种同性恋，对不对？哎，蒙保守是不错，是不错，是不错。就再往下，那怎么办？那怎么办？我们主要是要认识撒旦，然后我们自己知道说，如果我们在这方面再不能够刚强起来，知道我们已经有多少的教导里边都是掺了水的，都是带着误解的。你现在任何教会讲说对付老我，我的老我怎么样，大家把它当成一个真理啊。你知道这个名词有多危险吗？你把那个老旧的那个淹在水里边的，你把它叫成我，哎，到现在还在对付他，你到现在还以他为你的身份证，你知道这个教导有多危险吗？你会浪费一生的时间在上，那个叫做旧人已经与主同埋葬了。不管他看起来怎么活，他怎么跟你讲话，你千万不要与他认同。你一认同，你就忙不完了。但是我们的教育不是这样子。
我突然想到，那个第一个兽，它有一个脚受伤，然后又好了，会不会是像这种，就是这些教导，像律法主义啊？啊，教会传统啊，以前好像因为耶稣来了之后是，他是大家知道那个是不合真理的，但现在 somehow 好像很多又回来，
又回来了，对，然后
对，就好像被医好了。
基督教都觉得说我们要从塔木德，我们要跟以色列人在一起，我们都认为这些法利赛人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认为以色列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就所以说就是神的话就是有这样的智慧，那当你把它放在心里，然后你突然你心里面觉得说啊，会不会这个也是，会不会那个也是，真的都是好多的事情都可以用这一个形容来形容，大家都跟着拜。这个犹太人一样嘛，你说以色列是不是一个已经一个受了伤的死了的兽突然就活过来，全地的人跟从他，是啊是啊，好多人跟从他，当然有人要跟他打仗，有人恨他，所以你说整个他是不是一个受了死伤的兽？是啊，你去查一查，你现在去问 AI 就知道了嘛。以色列复国的是一些有神论还是无神论？你就去查一下就好了。以色列为什么复国？锡安主义是什么？你去查一下就知道了。在教会里面讲的根本都不靠谱，都是我们自己在那胡思乱想，一厢情愿。这我在我们自己的教会讲了很多，他们都已经听了耳朵都听腻了。以色列复国的这些人是直接受这个布尔希维克搞革命马克思他们影响的一群无神论主义者，他们决定我们不要再被神放逐了，我们这样下去有什么好处呢？你看希特勒他们这样的，那个时候还没有希特勒，但是他们不愿意再被欺负了，他们的国父包括他们开始的这种什么总理啊，没有一个是信神的，都是无神论，讲明了的是无神论。他们为什么要复国？因为他们要与神为敌，他们要从神给他们的这个放逐的命运底下自我解放出来。权柄有没有给他？给了。成了没有？成了。一夜之间有没有把天下搞得大乱？有啊，不得了。你要这样去看也可以啊，好多东西你都可以这样去看，很多东西复活过来很可怕的。而且一复活起来带着极大的能力，好像一个非常大的引擎开始转，你打不过他的。但是圣经告诉我说我们的战场是什么，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就他说读这经上的话的人有福了，你不用去解释它，你甚至可以把我们今天的解释全部都忘记，但是你把它存在心里，你知道我们的路其实很窄，羔羊的血自己所见证的道，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站在海边。所谓站在海边就是你不要退，但是你要记得啊，掳掠的必被掳掠，用刀杀的必被刀杀，你要有圣徒的忍耐和信心。清楚了没有？知道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知道哪里知道的？这两章启示录告诉我们，再清楚不过了。这在末世的魔鬼是什么？你不要听这些美国教会讲啊，撒旦教又出来了，那个小问题啊，他不是以撒旦的面貌出来，他是以从海上上来的兽，从地上上来的兽，带着权柄能力作为，假先知的口，污秽的灵，后面还要讲，还没讲完，都是这些东西。这个东西一上来，全地的人都跟从他。所谓跟从他，就是不跟从谁了，不跟从你的福音了。你会发现说福音传不出去，传了都没有力量，对不对？人家脑子想的越来越不是这个事情。还没有别的交通别的问题，你在里面找到
就这个印记，咒的印记，这个的话，
我可以跟你讲，不是，不是疫苗了、
嗯、
现在有多少基督徒认为那是疫苗、
嗯、
你是说基督徒会糊涂到什么地步，我就跟你讲就没有办法了、
嗯嗯
不是疫苗，他是说这个印记在什么地方，他不是在心里面，在额上。什么叫做在额上？在额上，你科学至上叫做在额上，凡是靠自己，这个叫做在额上，
是在你的 mind 里面
在
吧？
你的 mind 里面 you got it， 不用我说你会跟我说一样的话，对，你的心思意念里面是没有创造没有上帝的，都是这些东西，对。